好，弟兄姊妹平安。花米凋零，草米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宣讲、所任性、所实践的，就是上帝宝贵的不变的圣言。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今天的敬拜中，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今天的教理问答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2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时，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回答：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中创造天地，并且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意志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上帝和天父。我相信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我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也愿意如此行。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海德堡教理问答这段一问一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格外感恩。一个是我们感谢上帝的启示，基督的救赎，圣灵的赐下，使我们人生有主，并且有真理的标准。这个我们也非常感谢上帝保守我们改革宗教会使得我们不仅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比如像我们信圣灵以及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这个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同，尤其是体现在我们对真理共同的任性的基础上。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出现的 confession 任性。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非常重要的是用使徒信经来作为我们对福音的信仰的什么确信。因为现在很多人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信耶稣升天堂，但是福音远非如此什么简单。所以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在使徒信经的任性中，就向我们总述我们福音中让我们所信的乃是整个圣经，乃是整个圣经中上帝的应许，尤其体现为历代大公教会所任性的使徒信经所概括的12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使徒信经第一条就向我们宣告我信上帝，说这是一个何等崇高何等伟大的，因为世人所信的都是受造之物我信美国要伟大，我信中国要崛起，我信这我信那所以人人都有自己的信心，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人人都有自己的盼望。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当我们用海德堡教理问答，当我们用使徒信经一起任性的时候，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做出了一个最伟大最崇高的任性，就是我们所信的不是任何受造之物，我们所信的是上帝。而且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也不是一般的圣家讲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这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所以这地方就特别坚定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些教理问答，这些信仰告白，它不仅仅是向我们阐明圣经中所启示我们当信仰的基本要道，同时要驳斥教会中出现的各样什么异端。所以这儿不仅是正面的任性，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是我们的父，在基督里是我们的父啊，并且他是创造天地的什么主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少人注意到，其实这一个宣告是针对当时马基安异端的。马基安异端认为啊，他们的救赎主不是造物主，而且造物主作为德明格，这位创造者创造这个污秽的世界啊，把我们的灵魂放在污秽的身体之中，把我们的身体置于这个败坏的世界之中。所以整个的救赎就是要使我们脱离身体，脱离世界，完完全全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中。所以这就是马基安异端。所以针对马基安异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什么造的。这就宣布拯救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创造世界的什么造物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相信一个造物主，一个救世主，救赎主，但是往往我们把造物主和救世主一分什么为二的啊。这就特别宣告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大灾近灾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啊。这位上帝不仅仅是拯救我们的上帝，这位上帝也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以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就明确的解释说，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啊。这就引进这个父的概念啊。父是指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创造啊，第二个是指在生命的位格上的关系。今天我常常给大家讲到，在家庭中，我们美国很多家庭是单亲家庭，往往父亲不到位啊。在教会中，我们当讲到牧养的时候，牧者有没有为父的心肠？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缺乏有为父心肠的教父式的 church father。 我们在家庭中缺乏一个 father figure 啊。另外在美国的国家中，在中国的国家中，我们有政治家，我们有政客，当然我们有更多的是政治流氓啊。政治流氓就是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任何价值的，他就一心用政治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啊。政客还是有一定的讨价还价的啊，有一定的价值规则啊。政治家有一定的什么理想，但是一个真正缔造国家、真正建立国家的，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肠。所以我们当讲到美国的奠基的时候，我们就说 founding fathers， 哎 ，founding fathers 是那些缔造美国的有父亲心肠的那些伟人们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在神学中，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强调圣子圣灵，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很少强调我信上帝全能的什么父。所以啊，这样的任性啊，确确实实带领我们归回整个圣经和大公教会的正传啊，从无中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用那永恒的预旨和护理托住并治理他们啊。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上帝的创造、上帝的预旨和计划、上帝创造以后还有他的护理，并且上帝仍然治理全地，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啊。所以在美国教会中啊，经常出现的一个异端就是理神论。什么叫理神论呢？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钟表匠，以后啊，这个造了表，钟表匠就不管了，给你了，或者你自行运作，或者想怎么运作就怎么运作。所以我们就看着在美国，当特别是当美国政局、美国教会败坏的时候，很多人讲美国完了，教会完了，他们就想不到上帝仍在掌管世界，上帝仍在掌管美国，上帝仍在掌管教会，上帝仍在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生啊得益处的。所以我们常常是我们是理论上的有神论者、正统信仰者，但是在我们的行动上遭遇我们具体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相信上帝的护理，不相信上帝的掌管，甚至是行为上的无神论者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儿就特别讲到他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们的上帝和天父，我们相信他必供给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一切需要，对此我们毫无怀疑。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们身上的灾难，弟兄姊妹，你相信灾难都有上帝的美意，这才是真正的相信。然后底下又讲到说，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便能如此行，并且他是一位信实的天父，天父就强调他的慈爱。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爱我们，但是能力有限，爱莫能助。很多人大有能力，但是不爱我们，他用他们的能力来摧残我们，来戏弄我们，来把我们当作韭菜奴才。唯独上帝既是我们信实的天父，同时又是大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们为这样的任性，为我们能够任性这样的一位上帝啊，无限的感恩。好，弟兄姊妹，请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21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21节使徒约翰，主所爱的使徒，在圣灵的默示下想起了耶稣基督的侍奉和教训。第十章1-2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孤孤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弟兄姊妹，在第9章的分享中，我们就知道 啊，耶稣开了那生来瞎眼之人的什么眼睛。啊，在这一章中，耶稣讲的更严肃，啊，耶稣讲的更深刻。我们不仅仅啊，肉体的眼睛需要上帝医治，心灵的眼睛需要上帝打开，而且哪怕我们开了我们的心眼以后，我们需要接受上帝的什么牧养。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啊，就和大家分享啊，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啊所做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宣告：“我是羊的门。”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给大家讲的牧养 （shepherd）。啊，今天大家对牧养的概念非常狭窄。啊，我们认为牧养就是牧师，啊，长老。啊，对教会的牧养，啊，其实牧养有非常丰富的概念。我们就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讲到大卫虽然受召，不是做祭司，不是做传道人，大卫受召是做什么君王的。但是圣经也讲到，上帝呼召大卫牧养我民以色列人。所以大卫作为一个合乎神的心意的政治领袖，他在国家中进行带领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什么牧人。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美国教会中已经丧失的牧国的概念。我们不仅要牧人，我们要牧家，我们要牧会，甚至在这个国家中那些有政治恩赐的人应当起来，应当甘心乐意的为这个国家摆上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个国家中只有政客，如果这个国家中充斥的是政治流氓，不管这个国家有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文明，很快就会土崩什么瓦解的。所以我们需要牧国的大卫式的牧者式的政治领袖。当然我们在教会中也需要有见识的啊，忠诚的、智慧的啊，牧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其实我读这段经文吓得我就有点打哆嗦，不敢讲了。哎呀，为什么？因为耶稣一讲牧人的时候，还讲有贼啊，还有强盗，而且还有什么雇工。所以我们就看到与牧人相对应的。啊，牧人是为羊什么舍命，保护羊群，让羊得生命。但是与牧人相对照的有三个很危险、很可怕的：有贼，贼是悄悄的偷羊的 ；thieves， 如果强盗，强盗是什么？用暴力来偷羊的。然后雇工啊，雇工就是为着贪图自己的所得，来临时的照顾羊群。但是他对羊群没有那种生命的关联和眷顾性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当讲到牧者的时候，当讲到教会和政治的领袖的时候，啊，一个是牧者，另外很有可能是贼，很有可能是强盗，很有可能是一个贪图财力，通过做官，中国人叫升官什么发财，是一个雇工的什么心态。好，我们祷告啊，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在耶稣基督这段关于好牧人的经文中，我们就晓得我们实在应当警醒谨守，实在应当恐惧战惊，因为有牧人，有好牧人，还有贼，还有强盗，还有雇工。所以主，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家庭、教会、社会生活中，使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我们能够以谦卑、忠诚、智慧、勇敢之心，尽我们自己带领的、影响的、关顾的一种作用，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啊，又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晓得有贼，使我们晓得有强盗，使我们晓得有故宫。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心窍熄烈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牧羊与侍从牧者的时候啊，在欧洲啊比较传统的大家都知道，我就一带而过啊，像美国所有的古典的大学啊，现在很多大学都是啊技工学校啊，所以他们夸口的就是我们的学生能够找工作啊，我们的学生不管找工作还能够升官什么发财啊，谁培养的富翁越多，捐款什么越多，这个学校名声什么越高。但是我们现在忘记了，过去的哈佛，过去的耶鲁，过去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些第一是教会学校啊，第二他们确实啊造就精英人才，第三这些精英人才已开始的集结，甚至若干个世纪之内50%以上的人才他们都投身到教会的什么牧羊之中。所以在欧洲，在美国的经典的兴盛的时期，是教会培养了经典的人才，教会也吸引了精英的人才，教会也能够培养精英的人才，并且有精英的人才来什么来治理好牧人。所以这样教会才能在美国能够发挥一种中流砥柱继往开来的什么作用啊。甚至我们讲到过去，如果我们长老会在费城开会，哇，这是美国的大事，说美国各个报纸各个新闻媒体他们都要采访长老会，他们都要关注长老会啊，因为知道长老会所讨论的不光是关涉到教会，关涉到灵命，那是关涉到美国的大政方针，关涉到美国的方向和前程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啊开，包括我们 PCA 啊开长老会，哪怕 General Assembly 啊，哪怕我们15000的啊牧长聚会啊，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很少对社会中发出迎接时代挑战的声音，那社会也很少进到长老会的啊国家性的聚会中来聆听教会的什么声音啊。今天这个教会与社会所谓的圣俗二分重新以这种形式出现了，所以国家就走向世俗化啊，教会就走向 spiritualization， 走向属灵化啊，国家就不关心精神的信仰的基督教的问题啊，基督教的教会也不再关心国家的政治的什么走向，这是一种新的圣俗二分的对立，这就是美国的问题。所以谈及好牧人也谈及贼，谈及强盗，谈及故宫啊，圣经中的好牧人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立约的主题，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这个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的核心，就是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的，教会是一个圣约共同体，这个圣约共同体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王，上帝是我们的立法者、司法者，上帝是我们的 all in all， 同时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管家、上帝的仆人，所以上帝和我们是一种全方位的生命关系的连结啊，尤其集中在教会这个词上。当然当圣经中不管旧约圣经中的教会、新约圣经中的教会啊，也都是围绕牧人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回去查考《以西结书》34章、撒加利亚书啊11章，专门讲的是牧人。所以怀特菲尔德，这就是一个著名的清教徒的啊布道家，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敬虔的牧者是上帝赐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的祝福，因为上帝要借着这样的牧者，使他的律法、使他的福音能够发明出来，逐渐真理恩至什么万邦，这是亨德尔所唱的《弥赛亚》中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像川普政府，那很多人为他祷告的，甚至川普要设立 Faith Leader， 要专门用联邦政府的职位和基金设立 Faith Leader。啊，当然我们这个方面不需要多讲，我们就看到担任 Faith Leader 的，那就一般是极端的灵恩的。那我们清教徒的传统哪里去了？我们保守派的人士到哪里去了？啊，清教徒的、保守派的，甚至是我们改革中的，在这个公共论坛上、公共话题上丧失了声音，这是美国今天致命的问题的。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找到牧者的时候，我们就一带而过啊。我们第一个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是上帝亲自养他的子民。第二个，上帝尤其是见到啊耶稣基督群养的什么大牧人。这耶稣讲到，不管是啊希伯来人中信耶稣的，还是外邦人中信耶稣的，都要归于一个牧人啊。这一个牧人不是任何人，这一个牧人是耶稣基督，是群养的什么大牧者。另外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啊，耶稣没有设立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啊、公司 CEO 啊，耶稣啊求父，或者耶稣升上高天赐下恩赐，赐下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其中特别提到牧师和教师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先知、使徒、传福音的，这些属于 extraordinary office 啊，这些属于是啊，非同寻常的特殊传道人啊，他们和圣经成典有关系。所以牧师和教师啊是啊 ordinary office， 就是说普通的传道人。所以上帝见着普通的传道人，牧师和教师。当然牧师和教师有什么区别啊？在荷兰改革中教会中啊，牧师是指牧羊教会的，教师呢是指带领基督徒学校的啊，基督徒学校的啊。今天美国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教会不再发挥一种教育的功能，教会更多是运动啊，这运动那运动，这慈善那慈善。今天教会中很难有系统的、深入的真理的教训。第二个方面，今天美国的公立教育是世俗化教育、多元化教育，哪怕是很多基督徒学校，也是受各种各样的世俗文化的冲击和什么渗透的。好，弟兄姊妹，第四点讲到迁移慈牧，那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也特别讲，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啊，个人必担当自己的什么担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讲，哎呀，牧养不够，是我们确确实实认为啊，牧师甚至包括我个人，我们对弟兄姊妹的关爱和牧养是不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是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读经、祷告，在上帝面前自己祈求，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就像中国周易讲的谦谦君子，卑以什么自牧。这个自牧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self government, self discipline, self control。 你要自己管理，要自己要节制，要自己寻求谁啊？上帝。你和上帝的关系没有任何人能够什么取代，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消灭啊！但是你自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个地方英文亲者们就翻成 verily verily， 在希腊文中阿门阿门。那我们就知道这是立约，这是宣誓的话语啊。耶稣在此就非常说，我严肃的，我认真的，我这个呼天喊地的，我用立约的方式向你们宣告，人进羊圈啊，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啊，贼是只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偷窃，而贼一旦使用暴力，他就成为什么？哎，强盗啊！所以就是贼，就是强盗。贼和强盗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啊，只有方式的什么不同。 然后我们就看到，所以耶稣再次宣告啊，耶稣从第九章的对话转向他的独白，而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接下来耶稣基督的讲述其实是非常什么重要啊，涉及到合乎圣经的啊教牧关系。这讲的羊圈啊，羊圈我们就知道是夜间羊群聚合的地方啊，那地方通常啊是要有石头啊，要围起一块地方啊，可以挡风，可以挡雪啊，更重要的是可以挡住野兽啊，也挡住偷羊或者是抢劫的什么人啊。所以这个羊圈啊，其实是防备盗贼与野兽的什么侵害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在茫茫的旷野中啊，有羊圈啊，有看门的人啊，有牧羊人，但是也有贼，也有什么强盗。而羊与牧人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啊，耶稣就特别强调说啊，看门的就给他看门，羊也听他的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当然是中国人也讲说，虽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就是说真正的牧羊关系，甚至包括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甚至著名的神命记第六章讲的示马祷问以色列啊，你要什么听，然后启示录中反复强调，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所以我们用心灵乃至用全人来聆听上帝的声音，聆听耶稣基督的讲授，聆听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借着教会所进行的讲授，这是牧羊关系的什么根本。如果我们不用心灵来听上帝的声音，来听上帝的圣言，来听耶稣基督向我们发出的宣告，那我们就不存在着生命的关联性，不存在着牧羊的什么关系。所以这种牧羊是建立的心灵，建立的生命，建立的真理的啊基础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在是用比喻，但是其实他们仍然不明白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跟人讲话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啊，耶稣对一般的人讲比喻啊，讲个故事，讲个经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中讲到肤浅，就是讲故事，讲比喻，讲经历，但是讲的道理和解释性释经性的教训少之什么又少。但是第三个，耶稣给门徒更大的教训是什么？吩咐啊，你要警醒警守了，或者传福音给万民听了，这是一种吩咐性质的啊。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啊，耶稣有不同的教训啊。第二段我们就看到啊，牧人与雇工。所以这耶稣就特别讲，我就是羊的门啊。羊的门是指什么呢啊？是指道路，是指路径啊。因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我就是道路、真理与什么生命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哎，这个人找不到门，或者这个人的学习什么入门了啊，入门以后然后登堂什么入室。当耶稣基督讲到门的时候啊，这就代表通向天父的道路，通向真理殿堂的道路，而且有它的什么独特性。是什么意思呢？说到底谁代表旧约圣经，谁代表先知精神，谁代表上帝真理的正传。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法利赛派，那时候有撒都该派，那时候有艾瑟尼派啊，还有分锐党人啊，还有希律党人。就是在耶稣基督当时传道的时候，在犹太教内部也有各种什么各派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长进呢？不要宗，不要派，只有耶稣最可爱就是他在真理的学习上他找不到门，他也不希望找门，他也没有路径，他只是看热闹啊，看哪个牧师啊长得好，啥门大，有故事啊，哪个教会福利好，我就到哪个教会去啊。这就是会看着看门道，不会看着看什么看热闹的。很多人是看热闹，很多人是吃饼什么得饱的。 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就是羊的门啊，唯独耶稣基督啊，是通向上帝、通向真理殿堂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不管存在各种各派，唯有耶稣基督的解释是向我们显明了整个旧约圣经的经义。唯有耶稣基督本身，他是整个旧约圣经，特别是礼仪律所预表指向的啊，女人的后裔，大卫的苗裔啊，耶稣的根啊，是我们的救世主、救赎主什么本身。而当讲到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我们经由耶稣而得救而得生命啊，圣经上包括使徒行传讲的非常清楚，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什么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什么哎得救啊。今天美国包括欧洲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社会世俗化，包括国家宗教什么多元化，道德什么相对化。宗教多元化是什么意思呢？哦，你信基督教好，你信伊斯兰教什么也好，你信佛教什么也好啊，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登山千条路，供养什么一月高。他就这样呢，就把这个基督教这个排他性的啊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把这个 the 变成什么 ？I am a truth。为，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把上帝那种在基督里独有的至高无上的救赎变成了一种道路，一种什么方式啊？这样他就不知不觉的就化解了、排挤了基督教在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性和奠基性的什么地位啊？这就是今天欧洲以及美国面对的是文明的挑战、信仰的挑战、宗教的挑战，最终到底谁是我们的救世主？到底谁是那个真正的受膏者？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讲的牧人来，耶稣作为好牧人啊，他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杀害，我们举一个例子，十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十岁小男孩还不能够排精，小女孩也没有月经，就说他没有基本的性别什么特征的。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洗脑，十岁你不经过家长同意，他就可以选择做手术，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什么男的。那我就当面的见着一个这样的，我就不说，大家不要担心，不是我们教会的啊，就是有个弟兄啊，然后变成了什么姊妹啊。你知道进行手术很多切割，而且手术以后还要不断的什么服药的。然后后来他说哎呀，我能不能变回去，能不能变回去，哎呦，你知道不可收拾的、不可回转的被毁坏了，乳房被切割了，生殖器被切割了，你能够回去吗？所以你就知道，这真的是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什么杀害的，真的是要动刀的，真的是要要命的，真的是要摧毁我们婚姻家庭乃至美国整个社会和文明的根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有好牧人，但是也有什么盗贼的，有卖国贼，但是卖国贼的最高级形式是爱国贼，用爱国的名义来残害人的生命，残害美国文明的根基的。所以弟兄姊妹，牧人与雇工，好牧人顾念羊，但是这些雇工是贪财的啊，是要工价的。所以在美国政坛上，我们就强调，一个人有了成就，一个人有了财产啊，才要分别出来作为美国的，特别是法官、议员和总统。如果你从来在社会上没有成就啊，从来没有发过财，从来没有赚过钱啊，总是亏本，然后你做政治领袖，可怕不可怕呢？非常可怕的。说一个人在社会上挣了钱的人来奉献出来自己，让美国人都富裕，这是好的。一个人从来没有正规的生意，也没有专业的特长，你做了官以后从几十万美金然后上升到几百万美金， 上市的上千万美金，上市的上亿美金啊！中国人就讲十年清之府百万什么雪花银，就看起来廉洁的官员就贪污了这样多的什么钱财，一个人经过做官而发财，这是可耻的，这是犯罪的，你要交代你怎么从你的公共职位上赚取了这样大的财富和金钱。所以这就是故宫的心态呀，啊，故宫的心态，他不爱美国，他不爱家庭，他不爱教会，他不爱人，他不关心你的生命，他最想的是自己的升官，什么发财的。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好牧人不光要顾念羊群，甚至好牧人要为羊什么舍命的。弟兄姊妹，你作为家里的先生，作为丈夫，圣经上耶稣说基督为教会舍命，丈夫爱教会，丈夫爱妻子，也应当为妻子什么舍命。好牧人要为教会舍命，然后一个好的国家领导，好的国家行政，也应当甘心乐意的为了美国，为了中国舍下自己的什么性命的。啊，在这个方面，当然耶稣基督特别讲到啊，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弃，好再取回来。啊，这儿非常深刻，没有一个人能够取回自己的生命来。穆罕默德能取回来吗？释迦牟尼能取回来吗？老子、孟子能取回来吗？毛泽东能够取回来吗？这些都不过是人，都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只有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上帝，他能够宣告：我把命舍了，也能够什么取回来。这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是代赎，耶稣取回来是死里是吗？复活，表明一大能够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一大能够表明他是真正的弥赛亚，唯独他能够为我们胜过死亡，赐给我们复活的什么生命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牧人与纷争，犹太人为这些话起了纷争。说人类历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是谁啊？耶稣的。所以一方面门徒认为耶稣是救世主，但是我们同时就你看到啊，这儿就两群人啊，有的人认为啊，耶稣是被鬼附了啊，耶稣是一个疯子，所以不要听他的话，不要读新约圣经，不要啊归信基督教的信仰，这些都是啊魑魅魍魉，都是啊怪力乱神，都是愚昧迷信，所以不要听，不要信啊，这些都是啊欺骗那些愚顽人的。今天很多人包括我们来到美国，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信仰，当我们讲到基督教教会的时候，你可能仍然是这样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那赞同的人当然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当然不是鬼附之人啊，而任何有谁能够使那生来就瞎眼的，长期沦为乞丐的开了他的眼睛啊，赐给他勇气，让他能够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让他能够生发什么信心啊，这确确实实是使人复活什么之功的。和耶稣不是一般的先知，不是一般的教师，不是一般的拉比，他本身就是上帝什么本身的神奇，就是显明这只有上帝才能做的 The signs and the seals of God。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牧人与纷争的时候，再好的牧人，哪怕是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好牧者，在当时都引起了极大的什么纷争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的啊，耶稣是羊的门，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一序结束34章11节12节就特别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最大的盼望不是有好牧师，不是有好的政治领袖，不是有好父亲好丈夫，这些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随时都会什么死亡的人，这些人本身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什么拯救。所以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且耶和华要亲自寻找他的羊，他亲自来拯救个人，拯救家庭，拯救教会，拯救国家。要是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这是他自己所做成的，在我们看为什么稀奇。第二点，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啊，所以一些书34章也特别讲到，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 就是我的仆人什么大卫，他并不要他们做他们的仆人啊。这个预言既是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王，所以这个预言更多指的是大卫的什么后裔。所以我们在罗马书中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什么后裔。好，弟兄姊妹，第三点，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牧者的心肠。当然牧师长老我们多受上帝恩典的啊，上帝给我们的多，我们要啊多多的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受膏都与基督有份，都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我们要彼此教导，我们要互相认罪，我们要铁磨铁磨出什么刃来。所以每个基督徒不光是牧师长老，每个基督徒都有牧者那种关爱他人的什么生命，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好，我们一同读腓立比书二章啊一到第五节，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好，我们大家一起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有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彼此相爱，乃至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感谢主，求神继续在我们中间动他自己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使我们能够深信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教会的国家的群羊的大牧者，更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效法上帝，效法耶稣基督，白白得来，白白舍去。阿门。